各位来参加学龄会的各位学员，还有各位来协助学龄会工作的辅导员，还有讲员，各位传道哦，还有台北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哦，大家平安。好，那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聚会的题目是信仰寻根之旅哦，这个是学龄会的课务这边哦特别安排的。那这个题目在过去的学龄会当中比较没有看到哦，因为今年会特别这样安排哦，因为今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时候哦。大家都知道说，今年是我们真耶稣教会传到台湾多少年？100年哦，刚好今年传到台，今年算起来哦，我们教会传到台湾来的时间。100年，好，也就是说100年前的差不多这个时候，哦，我们的本来在大陆那边设立的这个真耶稣教会，好，那因为有传福音的使命，哦，所以就一直的把福音往外传，往外传，好，那在那个时候就特别传到了我们台湾这边来。那所以，这段历史我们应该要回去想哦，因为今年是100年，我们特别要把这个事情再拿出来想。那很特别的，对台北教会来说，又是一个纪念里程碑哦，因为台北教会在今年哦是刚好是90周年哦啊，所以说我们如果往回看。哦，看到很多的这个历史在那个地方，那我们就要问自己了，那我们的家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真教会？哦，我们家为什么会开始信主？哦，这个有没有人知道？从爸爸妈妈那一代开始信主的，请举手。爸爸妈妈是开始信主的。都没有啊，有，好，那再请问一下，从你的阿公阿嬷那一代开始信主的，请举手。哦，好，请放下。那从你的阿祖那一代开始信主的，请举手。哦，好，请放下。从你的阿祖的爸爸妈妈那一辈开始信主的，请举手。哇，所以你是第几代了？第五代了，对不对？那有没有第六代的？我还有，哦，所以我们这个历史悠久，哦，那也不奇怪，因为我们教会传到台湾来已经100年了，好，在还没有聚会之前，传道说啊，你要不要传道帮我介绍一下？我想说大概不用吧，好，那但是我想，我们的学员来自北区各个地方，哦，可能还是我自我介绍一下好了，我叫黄光阳，现在是属台北教会，小时候是属新竹教会啊，所以说大概新竹、台北哦，大概应该会认识我啊，其他地方可能就不一定认识哈。那今天我就把一些我所知道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我们的信仰从这100年哦，那最早的那一段时间的。那一段回忆，好，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因为我也没有100岁啊，所以100年前的事情，我也都从以前的记载里面看到。好，那在我们教会楼下那边，哦，有很多那个，应该还有好几本啊，就是台北教会70周年的纪念刊。啊，台北教会70周年纪念刊，就把90年前的事情，还有100年前的事情，哦，讲了蛮多的。100年前的讲的少。90年前的讲得多，哦，所以你如果等一下听完了，然后有还想要知道的话，可以去翻一翻那一本70周年的纪念刊，哦，那我想他也提供了很多免费的，哦，你可以把它带回去，哦。好，那下一页，字很小，哦，但是我相信你们的眼睛视力应该比我好，哦。为什么要谈信仰寻根？哦，然后我们台湾传到100周年了，那有什么事情我们可能需要知道？ 那台北教会的90周年有哪些事情我们可以再回忆一下，然后再谈谈我们知道了过去，那我们也来看看未来。好，下一页。好，那为什么要谈这个信仰寻根？我们首先来看生命记的第6章。生命记第6章，我们来看第4节以下。生命记第6章第4节，我们看到第9节。好，翻到后，我们一起把它读过去。预备，起。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好，这边是神吩咐这个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他们出埃及快要到这个迦南地之前，那生命记就是在那个时候跟他们宣达，把过去神怎么样带领他们出埃及，把过去神怎么样把这些律法啦、诫命啦都再讲一遍。所以我们说10条诫命，十诫写在什么地方？十诫写在出埃及记，然后在生命记当中又再讲一次。因为生命记就是要进迦南地之前再一次的耳提面命。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很熟悉的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个是我们到了新约都还继续这样读的。但是这里面所讲的不只是这样子。好，第6节以下说，好，今日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好，就说不是只有你自己知道，要把这个我们怎么样来信主，我们怎么样得到恩典，好，我们怎么样经历了这旷野40年的这一段，好，都要把它做什么呢？教训你的儿女，好，让他们也知道，然后在家里面，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好，所以说我们在家里面应该要谈些什么事情呢？除了学校的事情，除了这个衣食住行的以外，圣经的道理很重要。好，然后这边说要系在手上，戴在额上，房屋城门上都要做记号。这些要做什么？第一个，提醒我们自己说，哎，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跟别人是有分别的。第二个是提醒别人，提醒别人说，哎，你今天所看到的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信主的人，这是我们跟大家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第20节，好，20节到24节。我们一起念，预备，起。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施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的身上，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把这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守我们全家的生命，像今日一样。好，那这里他又在讲什么？20节说，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好，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那你就要告诉他们。好， 我们今天在同学当中，同学知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知不知道？知道哦。那同学知不知道说我们不吃拜偶像的东西，所以他们要拜拜的时候不要找我们。好，同学知不知道他们如果家里面有什么拜过偶像的东西，不要找我们吃，因为我们不吃，知道吗？好，那同学知不知道说当他们要做坏事的时候不要找我们，因为我们不会跟他们一起去做，知不知道？好，那同学知不知道说考试要作弊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跟他们一起，他们说这个考试很难啊，你一定要用一些手段啊。好，他们知不知道说不必找我们？好，还是说我们在那当中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好像很吃亏，哎呀我这个也不行那也不行，这样很麻烦，他们知不知道？好，如果从前面那边看起来我们都做记号了，我们提醒了我们自己也提醒了他们，他们应该要知道才对啊。好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心里也会难过啊，别人都这样子为什么不要呢？哦，为什么我们要守这么多的规矩呢？那时候你怎么办？你会不会回家问你的爸爸妈妈？好，可以回家问。好，你会不会来教会里面问教会的老师呢？有问题要带来问。好，会不会来问你的辅导员呢？要我来问他们。好，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觉得不懂的，除了祷告以外，你还有这么多的大哥哥大姐姐爸爸妈妈可以问。好，然后这个地方就讲了，看二十节。好，如果有一天，哦，就这个是对长辈说的，哦，如果你的孩子问你说，哦，神吩咐我们要遵守这些法度啦、律例啊、典章是什么意思呢？哦，为什么我要跟别人不一样？为什么我要怎样的时候呢？那怎么回答？哦，神告诉我们说，跟他们讲，哦，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哦，耶和华用大能的手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哦，这是神告诉那些以色列人，哦，说以后你们的子孙如果问为什么我们要守这些规矩啊，很麻烦啊，为什么不跟这些迦南人一样啊，拜他们的神就好了，你要跟他们讲我们跟人家不一样。那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今天我们能够成为以色列人是因为神用大能的手把我们领出来，把我们带到经过了这个旷野路，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然后带我们到应许的地方去。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二十四节说，耶和华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天一样。所以说我们如何常常保守在神爱中，是我们遵行神所吩咐的事情。然后提醒我们的就是过去我们的家怎么样来信主，好，我们的教会怎么样走到今天来。所以这两方面，恩典要知道，我们怎么来信呢要知道，另外一方面就是道理要了解，我们该做什么，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这些我们自己要弄很清楚。所以我们才要知道说到底我们教会是从哪里来的。好，下一页。那这是我们台湾总会要纪念今年传道台湾传教百周年，所以有在我们的很多的网站上面都有放一些各样的资讯，所以你可以点到我们的教会的网站里面去看，那里面有很多的过去的影片或者是一些长辈他们回忆往事的，你如果想要了解可以往那边去看。好，下一页。那100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在100年前我们教会初期的传道人，我们说有三位，有魏保罗、张林生还有这个张巴拿巴，那他们把福音传到很多地方去。然后在1925年就是101年以前，那时候有福音传到了福建，然后有几个从台湾过去那边，有当就是黄宜家长老、黄锡殿长老，然后张洒家执事， 王耶利米执事这些等等的这些人，他们在首先在福建那边得到了这个恩典。那得到这个恩典以后，他们就开始想要把福音传到这个台湾这边来。再看下一页，下一页，然后就在上一页，100年前，1926年的3月2号的时候，那时候就有8位，就是黄宜沙长老、胡长老这些等等，他们从厦门渡海到台湾这边来宣道。那他们是第二天就到基隆了。那到基隆以后，那个时候台湾是谁在统治？100年前，那时候是日本人在统治。那突然间有这样一群人从大陆那边到台湾来，他们是来做什么的？所以他们就先到了台北，台北这边的总督府那边去告诉他们说，我们这次来不是为了政治的目的，我们是来传福音的。那报备完了以后，他们就到中部那边去开始传福音。然后5号的时候就到了彰化的县西乡那边去，然后在7号就开始了在台湾的第一场的布道会，那是在温子那个地方，当时有200多个听众。200多个听众是什么意思？200多个慕道者，因为那时候都还不是信徒，所以慕道者有200多个。200多个，我们今天报道的学员多少人？100多人，对不对？比我们的学员还要多，所以有那么多人来听道理。好，那听道理之后，第二天到县西的公学校，就是到县西国小那边去布道，有400多人，比我们这边上上下下加起来更多人。好，然后又到和美，然后在10号的时候有60多个人受洗了。你看才几天而已，2号到，好，2号出发，10号才一个星期，60多个人受洗。好，那时候就成立一个县西教会，也就是现在的深港教会。然后没有停哦，13号又到台南去，好，然后分一组人到叫做牛挑湾，就是现在在嘉义那边，好，然后18号又有27个人受洗。到4月的时候到台中，现在的清水那边，那边布道，5号又有11个人受洗。然后到6号回到台北这边来，那在台北的文化讲座有2天的布道会，听众那2天都有600多人。你可以看到那个时候很多的人都来听这个福音，都没有听过。那4月12号就结束回去了。所以40天在台湾这样子的布道的结果呢，有成立了3个教会，有100多个人来受洗。所以我们说真耶稣教会100周年就是这样来的，100年。那100年的时间在台湾这边我们的成长是怎么样？我们看下一页。这个图也是我们的总会的 po 出来的图，左上角那边就是在1926年那个时代成立了3个教会。然后1941年那个时候，那是不是1941年是齁，那个时候因为开始2次世界大战，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那很多的战争都卷入，那所以变成台湾这边的真耶稣教会跟大陆那边的真耶稣教会就变成是分属两边了。因为当时的我们教会真耶稣教会的总会是在上海，那我们在上海跟台湾这边是分属两个不敌对的阵营，所以就分开。那所以那时候叫做日本的真耶稣教会的台湾的支会。好，然后再下去到了1950年代，1950年代也是一个转捩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国共内战，那民国38年以后就整个就撤到台湾来，那时候1949年之后就变成是 台湾省的真耶稣教会。好，那到了接下来的1956年那个时候，教会台湾的总会就搬到公园路那边去。所以我小时候，我们台湾的总会是在台中的公园路，一直到这个1992年迁到现在北台中那个地方去。所以历经了这样子的变化，那经过这样子100年，信徒数也从那刚开始的那100人到现在大概有5万多人，所以这个增加是刚开始非常的显著，这几年当然是比较慢一点啊，但是就是开始。那一开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来信主？当然是我们的福音传到这边来，让很多人发现说，哎，原来这个还有这个世界上还有教会是按照圣经来传道，然后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教会是有圣灵的然后也有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在那个时候很多的轰动就是这样开始。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页。好，那话说回来，台北教会，大家来到台北教会，在服务台就会看到这个地方，对不对？在台湾传道已经在台北教会成立90周年了。那90周年前面之前是怎么开始呢？好，我们再看下一页。这个也是在一楼，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是什么角落？一楼到二楼那边，就是在服务台的正上方。好，再点一下。那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树？有没有？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楼梯那边有一棵这样的树？那这个树上在讲什么？在讲说，从台北教会分出去的教会有多少个？今天在整个的北区，我们说台湾的北区是哪些县市？包括哪一些？在座当中，有没有人从基隆教会来的？好，请放下。好，那比基隆更北是什么地方？海。好，正确。好，基隆大概就是我们说北区大概比较北的，金山万里那些可能也差不多这样子。好，新北市、基隆市、台北市、桃园市都是北区。那有没有新竹市、新竹县来的？新竹市有没有？有，对不对？好，北区从新竹到基隆，这些都是北区。好，那除了新竹的教会之外，几乎都是应该都是台北教会这样分出去分出去这样，好像比如说台北分出大同，大同又分北投，北投又分淡水，这样一路分出去然后分台北分这个东园，东园又再往那边分出去好，就是你如果去看那个图，就知道你的教会大概在什么地方了啊。新竹教会比台北教会早一点这是这个在北区唯一的例外。所以你如果有机会去看一看你所属的教会是在这棵树上的大概哪一个枝子这样子分出去的。好，这样了解吗？你这样你知不知道你的教会是从哪边分出来的？好，慢慢这样可以去看。好，那再下一页。好，那在一楼那边你再看另外一个角落这个地方是如果你站在一楼往二楼那个楼梯那边往那个，这是往哪个方向？往杭州南路往大门那个方向看过去从一楼看二楼的会堂，再点一下，在那个地方就有把我们教会，我们台北教会过去的一些历史把它在这边呈现出来。好，我们是怎么来的？最左边那边就是台北教会的第一个会堂 也就是说这个在我们说叫做大桥头。大桥头是在哪里？你有没有坐过捷运？捷运里面有一站叫做大桥头站，知不知道？有，对不对？那是往哪里？往三重，往芦洲那边去，中和线，那边有一个叫做大桥头站。那为什么叫做大桥头站？当然有一个大桥嘛，才会叫大桥头嘛。啊，那个是什么桥？那个桥就是从以前从台北县要来台北市，就从三重那边有一个桥到台北来。那因为在早期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外地很多北漂的人，从中南部北漂搬到台北来台北工作。那来台北工作的时候，大概也跟今天一样，很难就是一来台北就到台北市里面来，很多人都住在台北县，那每天上班就从台北县到台北市来上班，这样子都会经过一个桥。啊，这个桥就是在现在的民权西路上，民权西路你一直往那个三重的地方一直去就会经过一个桥，那个桥就是叫做大桥头，大桥，台北大桥在那边。那大桥头是在靠台北的这一边，然后在那边最左边那边是一个照片，那个照片就是当时的教会在那个台北桥的旁边，然后那个照片是当时教会的信徒在桥上面，因为那时候车子没不像现在这么多，在桥上面摆好姿势，然后用教会做背景拍的一张很有纪念价值的一个照片。然后从左边看过来的第二个会堂是台北的第二个会堂，在现在的长安西路那边，当时也是租的。那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留下照片，所以后来是请一个当时的信徒，把它凭着记忆把它画下来的。然后右边的这三个就是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右边这三个，最中间的那一张就是刚刚到台北这边来的时候，那时候是1900几年，1950几年的时候，民国40几年，那时候刚到这边来的时候是一个木造的房子，木造的三层楼的样子，当时是长那样子，然后后来就盖成一个钢筋水泥的房子，就是右手边算过来的第二个，然后到了大概40多年前就盖了现在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的会堂。这是台北教会从这九十年来曾经聚会的地方，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页。好，那这个台北教会这九十年是刚开始又是怎么开始？好，那最早的时候刚有讲过，那八位传道人他们在100年前到台湾来传福音，40天的时候他们成立的三个教会，然后有100多个人受洗，对不对？那在他们要回去大陆之前的最后那2天，他们是在台北这边有一个文化讲座，他们开了2天的布道会，当时每个晚上的聚会人数600，那是慕道者哦。好，那之后呢？之后陆陆续续有一些日本人来受洗，但日本人他们就是短期在这个地方，那很多人工作的关系就离开，后来日本人的聚会点慢慢就散掉了。那所以到后来是在1929年的时候，从罗东那边开始。在座有没有罗东教会的？好，没有，没关系。那个时候是有一个叫做朱日，他是本来是别的教会的传道人，那他是听说了有真耶稣教会，然后那时候真耶稣教会在基隆港那边 在传福音，在布道，他就跑去听，听了以后他就明白了，明白道理以后他就回去罗东那边，他就把这个福音传到他们的教会，然后他们的教会就大家就追随他说，那我们就改吧，就把这个招牌就改掉。听说那时候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听到这个事情，是那个蔡圣明长老，就他就故意的跑去看这个教会在做什么，怎么会挂我们教会的招牌，然后去看，果然他们已经改成安息日聚会，果然道理已经转过来了，所以就接纳他，让他们都成为我们的教会。那这个主日这个传道他后来就成为我们的教会的传道人，后来叫做朱阳光长老。然后在1935年的时候，就是在101年之前，那时候日本人在台湾已经统治了一段时间了，然后他们就为了宣扬这个日本的统治台湾的一个成果，他们就办了一个台湾博览会。那这个台湾博览会它办得非常的大，也非常的成功，在整个台北市，在整个台湾很多地方都有会馆。然后在我们之前在办那个九十周年音乐会那个地方中山堂，那个地方叫做台北公会堂，这样的地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集会所，附近也有很多的展览。那当时呢，我们教会就说，哇，这是难得的机会，因为很多人都跑到这个展览这个博览会的会场这边去参观。那从那时候就从大陆那边他就印了很多的宣传的文宣，我们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很多的传单，很多的出版物，很多的印刷品，然后就带到这个台湾博览会的会馆这边来传。当时就传单啊，或者是纪念刊啊，或者说那些文物啊，都带很多过来。那这边说获得不少属灵的成果，这个意义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就是让我们很多的传道工人能够凝聚在一起，我们去发传单，借着发传单，有时候让我们这样走出去跟别人接触，走出去让别人知道，这个都是在散播这个福音的种子。在下一页，这个就是当时的海报，那到处都是台湾博览会这样的宣传。在下一页，那在那个时候他就到台北这边来，这个朱阳光长老，因为他已经信主了，已经成为我们教会的传道人了，然后他到台北这边来探望他的一个侄女，叫做吴来好。吴来好是我爸爸的外婆，是我阿嬷的妈妈，那我叫阿宙。那他这个苏阳光就到吴来好这边来跟他探望。为什么来探望他？因为他那时候身体很不好，因为带了好几个小孩，在我们的记录当中带了四个小孩，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早夭折，总共有五个小孩。然后他那时候已经成为寡妇了，已经丈夫不在，然后独自带四个小孩，然后有一个小孩也是比较早离开。那他自己他是一个助产士，工作也很忙，那但是还没办法维持家计，所以还要去兼职啊，做一些很多的工作，所以身体也弄得很不好。那身体不好，然后家里面的这个生计都要一肩挑下来，所以就有时候就会蛮难过的。那这个朱阳光长老他因为他得到了这个真理，他就觉得说这个亲戚这么可怜，那如果没有盼望，那就更可怜了。其实我这个外曾祖母，他是长老会的，他也不是说没有信仰，可是在我们都知道不同的教会，我们的盼望有点不太一样。 啊，所以那时候他就来啊，就到他家里面来传福音啊。然后那个时候陆陆续续在他们家就有家庭聚会啊。然后这个家庭聚会到了一个程度以后，哦，那我这个外曾祖母就觉得说，听起来也是很受感动，哦，然后他也在这些传福音的这些传道人的这个鼓励之下，他心里面也觉得说，好像啊，不然来受洗好了，哦。可是那时候的天气是比较冷一点，十二月哈，哦，那台湾那时候已经很冷了，又下雨啊，哦，阴阴暗暗的。然后他就，我的外尊祖母就说啊，不然我先受洗好了，这四个小孩就暂时不要受洗。好，那教会那边也觉得说，那也尊重你啊，那你就自己来受洗吧。但是大家是希望说你们能够全家受洗，只是说尊重你们的意愿。那受洗的那一天呢，大家这些四个小孩，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老大是我的阿嬷，她那时候在上班了，然后他的弟弟妹妹们在上小学，所以上班的去上班，上学的去上学，上班的去了，到了他上班的工厂那边呢，哎，门关起来了，门关起来，可能是他迟到，反正不晓得为什么，反正他就没得上班，所以他就只好回家。回到家以后，那些传道工人们就，或者是说我们现在的福音组就说，哦，感谢主，那你既然回来，那你是不是就一起来受洗？然后在讲的时候，诶，另外那三个上学的也回来了。那三个为什么回来？说因为到学校老师说今天开会，就你们就回家吧。所以传道人就说，哦，那很好啊，那就是神的旨意啊，让你们全家受洗，所以就全家去受洗了。所以那一次就五个人，一家五个人，就是我们台北这边的第一批受洗的人。那除了他们几个以外，其实旁边还有一些人在观望。那在我们那个纪念刊里面就有讲到说，那个少长老，少长老的爸爸当时也是在附近观望，在看看，这是受洗。然后他想要报名的时候，大家已经受洗完毕，洗礼完毕，收拾要回家去了，所以他们就没有成为第一批。那之后呢，来听道理的人就慢慢增加了，所以说就开始在这个这边有记载说，在黄宜沙长老他们家那边有聚会，在下一页。然后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叫做郭和同弟兄，他们也提供他的铁工厂做聚会的场所。然后在当时他们的回忆当中，就是平常的晚间聚会就是在那个铁工厂里面聚会，然后到安息日的时候就到那个黄宜沙长老他们的那个商行那边去做聚会。然后这个慢慢的这个就有点容纳不下了，所以后来就决定说，不然我们再租一个地方，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那个大桥头那个地方，再看下一页，这个地方，这个照片就比较清楚了。那这个地方，如果你的视力够好的话，或者到楼下看那个纪念刊，就会写说，那边会写说真耶稣教会在三楼，可是你怎么看都是两楼啊，所以一开始我就说了，他们照相的地方，他们是在那个台北桥的桥上，所以桥对过去就是在二楼，我看到二楼三楼。然后这个是谁去租的呢？就是少长老他的爸爸他们，所以他们家在一楼，教会在三楼，这是我们教会那时候的开始。然后你如果在看我们的纪念刊，里面有很多的人都在里面，包括少长老，还有林长老，少长老的哥哥就是林崇道长老在那边，他们的爸爸妈妈在那里面，我的外曾祖母，我的阿嬷，我的舅公，那些都在里面。那个陈俊荣弟兄，他的爸爸陈喜乐，就是我阿嬷的弟弟，那些都在里面。所以在 20年前，就是在台北教会70周年的时候，我们有办一个这样子的，办一个座谈会，这些老朋友们都有来，那你可以看那个70年的那个纪念刊，都会看到，在下一页，这个地方是我就故意跑去照，在目前那个迪化街跟民权西路口那里。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当时的房子，但是看起来是那个位置。好，所以如果有兴趣你可以去那边去看一看，破破烂烂的地方呢。好，再下一页。好，这个是在纪念刊里面，把里面的一些人名大概都标出来。所以如果你有认识的人，你可以在里面去找。包括刚才讲到那些郭和同，因为那时候在他们家的铁工厂，包括有何长老，我们台北教会比较早期的，包括一些从前的这些人物们，你可以在那边看到。好，在下一页。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台北教会是怎么来的。从100年前，那时候有8位传道工人到台湾来传福音，他们从基隆上岸经过台北到中部那边去，那他们40天的时间传了中部那些地方，彰化，在嘉义，在台中，成立了3个教会，然后这个福音有带到台北来，但可惜台北这边的我们本地人的受洗是在那10年之后，当然那之前有一些日本人陆陆续续受洗，但是因为他们就没有留下来，就流失掉了，但是我们台北教会从90年前开始，然后就很这个得到主耶稣的看顾，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继续的建立下来。我再看下一页。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看到的是过去的事情，过去的事情，那向上呢就是以后未来的50年，未来60年我可能都看不到了，应该看不到，但是都是你们，然后你们会继续把这个故事再讲下去，50年后60年后你们会说，从前在这个地方看过台湾传道100周年，那些事情，那我们现在要写的是后面的历史，对不对？都在我们的身上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下一页，我们来看创世纪的28章。创世纪28章，请看第10节。来，我们来念第10节到第17节。创世纪28章第10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顶的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现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好，这里记载的是我们熟悉的，就是雅各他离开了他的家，因为他骗了他的父亲，然后他怕他的哥哥会对他不利，所以他的妈妈就说，你赶快走到你舅舅的家那边去。 那这里记载说他离开了、出了别示巴往哈兰、就是往这个他的舅舅他家那边去、到那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他就、天黑了他就睡觉，在睡梦中神向他显现、神跟他怎么说呢？在十三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兰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是你爸爸的神，是你阿公的神，那是不是你的神呢？神在这个地方没有讲。刚才我们有讲说，哎，我们有第二代的，我们有第三代的，有第四代的，有第五代的，有第六代的信徒，很多代很多代。那神是我爸爸妈妈的神，是我阿公阿嬷的神，是我曾祖父母的神，是我曾曾祖父母的神，是不是我的神呢？这个就是你现在开始要去跟他认识，要知道他在跟你说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来这里参加学灵会啊，不是吗？我们来这里求圣灵啊，我们希望说这感动我们的父母的那个神，那个圣灵也感动我们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那这里雅各说，神在这里我居然不知道。我们会不会也这样想呢？那我们再往下看。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十八节，来，我们一起念。十八节，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但那地方起先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所以经过这个经历之后，雅各他就像这样子向神许愿，如果说这个神所应许的是真的，那我一定要让他成为我的神啊，我就不让他，不要让他只是我父亲的神跟我祖父的神。所以在我们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说，都讲到亚伯兰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我们也不要这个就把这样的机会把它放弃掉。在这个礼拜的时间里面，我们一定要把握时间，多听道理，多祷告，让我们跟这个神真的认识，不再只是听说，听说我们以前是怎么来信主的，这个很重要，但是不是只有过去，还有现在，还有未来。我们再看下一页，来看四十八章，创世纪四十八章，四十八章的十五节、十六节，创世纪四十八章的十五节、十六节，这边我们也一起来把它念下来，来，预备起。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亲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门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这个地方是雅各他已经所剩的时日不多了，那他就要帮约瑟两个儿子来祝福。那在这个地方祝福的时候，他说这个神是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是我父以撒的所侍奉的神，那也是什么，也是我的神。这个时候他就说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然后是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个使者。所以到他要离世之前，他回顾他这一生，他说这个已经 很清楚很明白，不只是我父亲，不只是我祖父的神，也是我的神，并且这个神他是牧养我一生，他是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所以我们希望说，在我们的这个 从过去的回顾，信仰寻根，我们过去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跟我们未来，这个非常的重要，要去抓住这个神，然后到你有一天很老很老的时候，也会记得说，哎呀，幸好，幸好有神，那我这一辈子也没有白过这样子。好，那我们再往下看，下一个90年，下一个100年，就是各位的。那我们今天晚上就一起看到这个地方。